我相信，在我们这短暂的一起聚会中，主要祝福我们每一位，他要祝福所有的教会在欧洲。何等美妙的神，我们的神何等美妙！这本关于赞美的小册子，我们不是在要求，因为这不是训练。我们希望圣徒们都在主的恢复里都有这本小册子。你要仔细的读它，而且以操练的灵来读它，你就会领悟到。最重要的是乃是赞美他。我们这是尼托森所写的。有个安纳汉的弟兄，当他在狱中20年的时候，与他同在。他肉身上很受到很大的受苦，大概有二十一年。但是不管他的情形怎样，他一直都在赞美主，因此主在宝座上，他在那里牧养我们每一位。他在诸天之上，他在宝座上。我们从新约的经卷里面说到，要准备好。基督在你们里面，他在你们里面。在主涌流出来之后，我从我的说话里面涌流出来之后，他在这里牧养你，鼓励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身体上的肢体，我希望你有个深的领会。每一个你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就是别人所没有的那一份。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你都有你那一份的基督。现在这个总题，赞美的祭和OK， 总题是赞美和在这世代的终结得胜。
这个太长了，
没关系。我们都有一个感觉，主已经等了2000多年了。有些事情要可见的来发生，我们要有3年半。 要准备好要被提，否则的话我们就要留在地上三年半受苦。然后在个人这面，我们有这么多圣徒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要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呢，要能够完成在他来之前被提之前。
听不太清楚。
有个弟兄他知道我说什么，在这个时候，弟兄要继续跑。如果你有错误，我就从这个从旧约的例子，我跌倒了许多次，但是我还要站起来，我继续到中路中。接着内住的基督要站起来，你有这个能力，基督复活的能力在你里面，你要站立起来。我要建议一节经节，任何人在一种的特别的情形中，罗马书八章十一节，那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要分赐到你们里面。我们要，所以我们要祷告，并且得胜。每篇信息的第一部分都是赞美，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对付得胜。我们提到特别的事情，就是经历内住的基督，然后在那个情形中得胜。
没有了。
神是光。神是光，神是那光。在神里面我们成为光，我们要成为光，我们成为爱，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借着赞美的祭，这指明我们也许因着有个快乐的时间我们赞美，或是美妙的事情我们来赞美，但是我犯了错，犯了错，因此呢，这是临到我就赞美主。也许有人不是这么反应， 他们的感觉是你只有在美好的事情、可喜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赞美。我们都成熟之前我们都是年轻的。让他们能够说他们所想要说的，不要勉强他们。但是将有一个很深的程度关于这个。我记得这十四章发生过，从主恢复的一个弟兄，这是在1995年的时候，那段时间，基督徒被杀 ，1995，然后他们被抓到一个地方致死，然后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出去看，有一个人被致死。然后他就在那里赞美祷告，赞美主所事，不只是他所做的，甚至如果你有某种的疾病，当然你可以祷告让主来医治你。但是我们必须要领悟，他不只是要医治你，他还是要以某种另外一种方式来照顾你。因此在这里有一个赞美的祭，在这里有一个赞美，还有一个艰难的情形。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来看。第一终点，圣徒属灵生命的最高表示就是赞美神。最高表示，在我们属灵的生命最高的表示就是赞美神。我被诗篇一篇来鼓励到，大卫的诗，他一天7次赞美神。我学习不要模仿别人所做的，但是我希望要来的日子里面来看见他，也许在要来的时代，我被那一节经节帮助，我赞美神7次，也。我可以跟他说，我一天47次赞美主，这个是内住的基督所做的，我不会惊讶。有一个成熟的得胜姊妹会说，这太少了。我一天赞美主372次，之中一个非常成熟的圣徒会说，我就是停不下来赞美他。时候要到，我们的祷告会停，但是我们赞美却持续到永远。第二小点，神的宝座是神在宇宙中的最高点，而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神的第二点，神的名字，神的自己乃是因着赞美而被高举的。我们应当一生赞美耶和华，歌颂我们的神。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神。明天你来到聚会的时候，圣徒们，我赞美神。在这里有一首新的诗，诗歌，我赞美他。然后第三点，我们应当一生赞美耶和华，歌颂我们的神。第二终点，诗篇不但有赞美的篇，并且有受苦的篇。神要他的子民看见，特意给我们看见，发出赞美的人，他曾带他们经过困难的境地，叫他们的感觉受了伤。许多圣徒，亲爱的圣徒们，许多人中，就是我们所经过的情形，不只是一次，也不是很肤浅的方式。与你经过的不少很困难的情形，因为主住在你里面啊，你在生命中往前。所以神要他的子民成为赞美的人。神称大名，他们经过困难的境地，叫人感觉受了伤。第二，在诗篇中，我们能摸着最受伤的感觉，也就是在诗篇中，赞美的声音最大，也是最高。如果你问我，让弟兄什么是最高最高的赞美，我还不知道。这将是团体的一件事，最高最大的赞美，神第三，神的子民因着经过许多困苦、许多的为难、许多的损毁，神就在那一个时候，在他子民中身上造出赞美来。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次，在夏季训练的时候，我给了一篇信息，提到属灵的征战，与基督的得胜，然后有一个年轻人，发了一个很强的 email 电子邮件给我，你什么也没有，你什么也不能，你什么也不是，而我的回复乃是，你不过是一个年轻人，在你才没生出来之前，我就已经领会了，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什么也不会，但是因为是这样，基督成为我的一切。我们谈到包罗万有的基督，所以任何在我们里面天然的事情，在我们里面做一瓶天然生命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被取代。他叫他们在那种境遇中学习在神面前做赞美神的人，就是这一种的赞美最能够蒙神，能够最蒙神的悦纳，最蒙神的赐福，最蒙神的悦纳，这 就是说神能够快乐，神能够喜悦。所以就一面说赞美神，蒙神祝福，这是何等的一种的日常生活。赞美，并蒙神赐福。神欲人在行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也能够写诗篇，也能有赞美。在这里说行过死荫的幽谷，这是真正的赞美，这是真实的赞美。我们知道这些经节，最重要的，我们在这有许多人，我们有走过死荫的幽谷，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但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深处，在我们里面的深处，我们仍然赞美他。不止继续的向他祷告，而是使仇敌蒙羞。就仇敌被我们的赞美所打败。第七，赞美的性质乃是一个祭，一个牺牲。我们继续，第三终点，我们看见神的宝座安定在天，神的宝座永不动摇，我们就不能不赞美神，我们就不能不赞美神。所以我们必须反对自己，也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情绪当中，我不感觉想要，我的情形不帮助我赞美，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赞美，我们不能不赞美，不只是一个赞美，还有许多的赞美，这个就是赞美的祭，这就是赞美的祭。这不是一个要求，不要这样想，这是一种的发展，以荣耀三一神的方式。我再说是使仇敌蒙羞。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部分，第二大点，胜过被盗的召会，在推亚推拉的召会。当我们到这篇信息的 后段的时候，第七点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历来经历这个，这两点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看。我不明白。第一终点，不明白他们所谓撒旦深奥之事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希腊文深奥之事是指奥秘的事， 这些乃是我们需要忽略的奥秘的事，这种深奥的事我们要忽是属鬼的，甚至在那一种的宗教的情形中，罗马天主教有许多奥秘或深奥的道理，我不知道那个南美洲的一个弟兄的名字，但他有一个很高的职位，他在罗马天主教有一个很高的职位，他得救了，被带进主的恢复里面。我们。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来对付或者是胜过那种的情形，我们要胜过那个这种可怕的地方的数值。宗教的会堂的宗教，撒旦座位下的世界，第四点，以及属撒旦之奥秘的哲学，都被撒旦用来损害并腐化教会。他仍然以诡诈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同时在这个时候，撒旦就会来攻击。第二终点，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件事并不令人兴奋。但是你如果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在这里有关于团体的征战，我们需要站住。尼托森弟兄有一本小册子非常有帮助，《坐行战》这本小册子。首先，你与基督同坐在诸天之上，第二章。然后呢，在第四章，与主同行，最后呢，与主一同站在他的得胜里，然后我们与他站在他的得胜里，所以我们需要里面的人被加强，能够抵挡。直到他回来，或是我们被提。这里的得胜是指胜过罗马天主教。对不起，这指明被盗的罗马天主教要留到主回来。这里的得胜是指胜过罗马天主教。我们离我们的负担很近了，我们就聚焦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一点上。得胜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权柄，在这里要暂停一下，关于权柄，在这个慈爱和这个三一神的智慧和慈爱，在它里面。在1966年的春天的时候， 在那个那一年的十月，我进到主的恢复里面。但是我在某些聚会里面，在聚会里面想要分享权柄的事情。然后接下来的几周，有非常亲爱的圣徒和朋友，一个姊妹，还有朋友，他们对我说：“Ron弟兄，你真的要了解什么是权柄。”这里重点就是说，当你摸着神的权柄，当你把你的手伸进去墙里面，在这里有个权，在这里有个权柄的事情。在马太28章的末了，这是在主在变化山上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主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我们需要学习关于这件事情。了解到，关于权柄这件事的基督徒的经历，我们必须要清楚，只有神才有权柄，在主的恢复里面，没有一个人有权柄，任何弟兄。他认为，我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如果有这样想的话，也许有弟兄或姊妹，主的权柄可以借着他们彰显出来，在他们自己在他们琐事里面却没有任何的权柄。我们必须要领会，我们也许要与某位同工或长老来交通，我们尊敬他们，但是我们需要领会，我希望他们也领会，领会就是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权柄，但是也许。有一种感觉，就是，主做了某种安排，一种经历性的，使他能够让他的权柄流出来，在这种情形中，仇敌作为他的能力的方式，但是神的能力是强过撒旦的权。能力，仇敌知道神有权柄，就是为什么已过几千，在1000年，仇敌会在无底坑，然后仇敌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呢，他就在火湖里面，那个就是权柄。你不是要投票来，为着权柄来投票，看见这个就对圣徒有帮助。如果这个权柄，我们能够清楚这样的权柄，当你与寻求交通，与人有交通。与一些更成熟、更有经历的圣徒交通，某种意义说， 啊，有个。啊？的啊？耶，I don't know。哦，对不起，刚刚有打岔。它在流出。在1974年的四月，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开始与李弟兄并肩同工，只有我们两个，做了11年。每一次我们在周四开始同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这么甜、非常甜美、非常真诚的祷告，非常简单的。他非常的清楚的说他在做见证，说我们是在主的权柄之下，我们在一起工作乃是在主的权柄之下。我希望任何圣徒向主敞开，让他洗去我们有个人的感觉或说想法，就是我有权柄这种。主乃是有怜悯的，我们在恩典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要对自己有这种想法，就是有权柄。因为我比你们大部分的人都年长，你如果超过86岁，如果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年轻人，我当然就会尊敬这个。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只有神才有权柄。而至终呢，在要来的时代，这个要权柄管理所有的列国。的第一小点，这是给得胜者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管理列国的奖赏。没有。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奖赏，我们应当拒绝任何这一类的事。我们我们在里面要领悟，我们要让这样的事情过去。这是主所主的目标。我们想要在要来的时代与主一同作王1000年吗？当然我与你有一同的盼望，不时的，我想主同意，我只是这样开玩笑的说，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他在芬兰，我也许。我会在芬兰，我也许我会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时候主就有一个很沉默，他是确定的，他并没有生气，他说不要对我说这件事。我们要受训练与基督一同作王。 第二点，主这应许有力的函示，那些不答应他呼召胜过堕落基督教的人，不能有份于千年国的掌权。我们有理由来相信，有罗马天主教里面的圣徒，他没有这个带领要离开，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少数的是得胜者在其中。我们不应当有那种想法说，如果你不是在主的恢复中，你就绝对不会成为得胜者。我们应当绝对不要有这种想法。在第十二章，在路加，有很重要的事，当所有圣徒都站在主面前，在审判台前，大部分的人都能够说，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我知道在约翰十六章讲到，我不知道。主说我知道你不知道。在千年国的时候，就是关于在生命中长大达到成熟的受苦，认识真理我们就蒙福。尼弟兄和李弟兄付了极大的代价使这些真将这些真理成名了，因此我们能够对主说我不知道。我们不能对主说我不知道。主会说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做。所以在这里有这两面，就个人一面来说，我很感谢，我知道这些事，我知道时代的知识，现在我领会到我有更重的责任，我比很多其他的圣徒有更大的责任。对付我，使我能够准备好与你一同作王。我感谢你，使我知道我现在要更新的奉献自己给你，不管什么代价，不管我要经过什么，这个是我的选择。这个可以发生在将来的千年国，或者是今天。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决定，而必须是你在你和三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之间，说神，我要认识你和你的权柄，并且作为你的与你一同作王，我决定。我要达到这样的情形，今天而且是现在，我向你敞开，不做你所要做的一切。我就是鼓励圣徒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将要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有恐惧， 但是你越多让基督安家在你的心里，你的回应，也许是很可怕的情形，就没有影响了。主遮盖我，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或是许多人知道这件事。当我有很大的，在我身体中心有很大的病痛的时候，我们的弟兄 Rick Scaler 的弟兄，请送我，立刻送我到那个急诊处。那我必须经过这种的疼痛，所以他们就把我带到急诊室，然后我就被带到那个地方。那他们说，我们知道这个疼痛的原因，但是还有其他的，其他的所需要的就是，四重的心脏手术。当我听见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平安。如果我没有那样的经历，从血液检查和他们就说我需要顾到这样的情形，然后还要三天做检查，确定他的身体可以承受。手术前一天，那个服务的那个把我叫起来，然后我灌洗，我真是有平安。然后在48小时的恢复时间，我是相当清醒。在那个时间里面，主在光照到我的深处，说你需要被审判，需要被对付。我说阿门。我说阿门，主啊，做得更深更深。然后立即的，我就有平安喜乐，赞美。我宁愿今天和现在经过这些事情，而且有关于这些事情呢，不是那么消极的记忆。现在我真的学习到神真的是神，他在这样的情形中他是神，所以在这个我们所在的情形中，我们在他的权柄之下。第二点，我忘了我读到哪里，我们就从二开始。第四重点，第二小点，这主这应许有力的函示，那些不答应他呼召胜过堕落基督教的人，不能有份于千年国的掌权。我们需要回应这个得胜。我的工作执足所已经成就并正在做的事，这些工作与被盗的教会在撒旦影响下的工作相对。 相信仇敌正爱以这个以诡诈的方式来对付这些消极的情形。第五，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如果你问我，我可以领会他会牧养我们。但是铁杖是什么意思？我没办法解释。将他们如同雅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在这里要暂停一下。我问主，遮盖所有的圣徒，你所要听见的，不要让。要让仇敌惧怕来攻击你，到尼弟兄和李弟兄，在他们侍奉的结束，他们有个深的关切，所以他们给了这样的信息，就是外面人的破碎，为着里面灵的侍奉。我记得我只能给你这个外在的描绘。我知道这件事必须发生，我告诉主，我必须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之中我必须照着你的时间和你的方式来学习。然后我就记得在1982年的时候，在一个星期四，在一个傍晚，当然我们看不到，主的人位，但是他直接的，就是照着我所请求的，他知道要去哪里。他知道要去我魂的哪一部分，不只是这一部那一部分，乃是三部分。在那一刻，他打碎了。我有理由相信，我有一些非常成熟的圣人，包括李弟兄和他太太。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姊妹比我大40岁，他们走过去，这是一个例子，有个姊妹。他被破碎，如果你拿到那本小册子会有帮助，如果你有带领和感觉来这么做的话，那么在你个人与主的关系中，你就可以跟主说，我知道这个必须要发生，某种时间某种方式，我求你来破碎。当我今天还在地上的时候就来破碎。我们难道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身体奉献给主吗？难道他不能顾到我们灵魂体三部分的需要吗？就是 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在第一小点，第五中点，第一小点，在千年国里掌权的人就是牧养的人。亲爱的圣徒，每一个人都每个人都在每个掌权的每一个一同作王的人都是牧者。这就是为什么比前第二章对我们有帮助。他住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魂的牧人，使我们能够享受主。当讲到牧羊，这里还有一个，每一位圣徒和每一个身体的肢体的功用，所以我们，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琐事里面，我相信许多人都能够说到说，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形，我寻求与这样的圣徒有交通，我知道他们有这样的情形。然后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就领会到，他们牧养了我，他们没有审判我，他没有批评我，他没有审判我，他牧养了我。这个牧养乃是包罗万有的关切。然后你就有了这个供应。这就是为什么在要来的国度，所有掌权的人，这样的掌权必须是牧养，不是用铁杖。大部分的魔鬼是受限制，还没有到完美的情形。因此必须要有对付仇敌的方式，使我们能够有这个包罗万有，全备的牧养。如果没有被牧养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了。我告诉过你，这个外面人的毁坏、破碎，在星期四的时候，大概有四五十个弟兄一起吃饭，我们在一起分享，我坐在他们旁边。有个弟兄对我看着我对我说，他说你不再信靠你自己了吧，对吧？我有理由相相信他们为神赞美，我了解到，我非常感谢，乃是那一种的赞美。他们知道我的情形，他们知道这个必须要发生，如果我要完全照着神的心愿来进功用的话，他们有那样的祷告，在旁的祷告，我是说到祷告，是真实的祷告的那种祷告，有些祷告不是祷告。但是当祷告是以神为源头的时候，然后你让他审判，让他流经过你，然后我们对主说，你就说主，这个弟兄要怎么做，他要在执事里面，但是你要带领他经过这个。 我非常感谢，这是他看不见的牧羊。这不是说这个人太强，他刚该得的，这不是一种的惩罚，而是说一种的领会，你需要这样的，他需要这样的经历，对付他，他向你敞开了，这个很重要，包罗万有，柔细的照顾，柔细的照顾，这需要很多的精力，这是我们需要彼此牧养的方式。没有人是在其他人之上，只有一直牧养的。我们能牧养，我们也需要被牧养。在诗篇二篇第九节，神把辖管列国的权柄赐给基督。在第三点，在这里，基督把同样的权柄赐给他的得胜者。所以他有权柄，然后在要来的时代，照着这样的权柄来进攻用，然后最现在两个宝贵的点，从启示录二章二十八节，然后一个很重要的经节比后一章十九节，第六。终点，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我一直在想这件事，诚心这件事。也许这是十二月训练的一篇信息。我们会完全的来看启示录在第二章的时候。基督会是诚心，我们也成为诚心。我们要来看这件事的意义。在基督第二次来临时，他对那些警醒等候他来的得胜者，乃是诚心。我们要来看。诚心是早晨非常早的时候，但是却也是在最暗的整晚最暗的时候，不只是十二点两点，而是到了最后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基督作为诚心。其实他自己了，我们都要在这个时代的终结，在这最黑暗的时期，关于世界，就这世界而言，暗的不能再暗了。我们比较十年前所发生的。在他的第二次显现，我重复来强调这个重要性。在他的第二次来临，他基督，他对那些警醒等候他来的得胜者，乃是诚心。我们不知道他来的方式，但我们里面的所思里面乃是，我记得当尼迪兄年轻的时候， 被这个英国来的女人受训练。如果他没有在那里的话，就没有尼托生，没有李长寿。他所付的是何等的代价？有一群年轻人得救了，有这一群，他们就来，就来与他聚会，不止与他们聚会，还成全他们，教导他们。但是一个一个都离开，只有剩下尼托生。但他快要离世的时候，他在他的床边。我的圣经有一件事，我记得在白天的时候，他们要在角落要转弯的时候，当我们转弯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看见主。他内里的生活是等候主的再来。我相信这在我们里面发展，在我们许多人里面，我们要他来，而且使我们被提，但是我们也要先跟主祷告，主啊，使我们准备好。当你来的时候，使我们准备好。我以前提过，但是对我是有点帮助。在马太24章，关于被提，两个人在田里，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磨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情形是他们都是成熟的，为什么一个取去一个没有？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8章或29章29节28、29节，当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蒙羞。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住在他里面，在那个时刻，我们要住在他里面。在约翰15章，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现在是一个清早的祷告，我们要向他要今天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住在你里面，你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对那些第二小点，对于那些等候主回来的人，他要向晨星暗中向他们显现。对我们每一个人，我希望他暗中的来做。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做，他知道，怎么样，跟我们每一个有一个柔细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隐秘的方式，你就会领悟到你是诚心，他是诚心，而我们不是。他不是要向全世界显现，他要以另外一种方式。之后再来，暗中的晨星，不管我的情形是什么，在彼得后书1章19节说，我们并有深言者更确定的话。 你们留意这话，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你们就做得好了。这不是一节宝贵的经节吗？这是不是能用到你身上？要留意这话，我强调，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我要应用这话，不管我们的情形是什么，属灵上来说，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晨星，就是白天亮已经快到了。整个世界的情形，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寻求这个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这表明说晨星是在我们里面的所思，特别在我们的灵里。然后晨星需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乃是隐喻，这是某件事情的图画。我们留意这经上，这样留意经上如灯照在暗处的话，我们里面就会有像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的光景。我们属灵的情形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琐事里面，我很诚实的相信他在我 这在我们里面 发展、然后呢，我们就会以正常的方式来发展。所以在我们的琐事里面，我们可以预备好在他来的时候，在他指明的时候预备好，所以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我们就像天发亮，有人说这是这么暗，这是最暗的时刻了，这是外在的情形。最终基督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天亮，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我以这一点来结束我的分享，我的信息。我们都熟悉这一节，在以弗所书三章，基督在保罗在狱中屈膝在祷告，是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圣徒们，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与主的关系里面，一天一天的，我们要向主说：主啊，我转向你，我 我应用你宝血的大能，操练我的灵。我住在你里面，你就也住在我里面。但是我有一种心中的渴望，主啊，加强我的里面的人，使你能够在我心中安家。这个话是简单，他的家，家，在我们不同的方面，我们心里面的不同的方面，他在那里安家。在不同的地方，他都需要机会来就在我们流过我们内里所思的各部分，我们想思想的方式，在我们的记忆，不是积极的那些痛苦，而是痛苦的那些每一个主要在那我们里面那些部分来安家，在我们里面有些消极的记忆，有些圣徒们住在被那些记忆来控制了。他们记得二三十年前有简短的我二三十年前我有一段照顾较年长的人，他说我不用担心，我是活在我的记忆里面，然后那个他属人的记忆呢，就是他的心的所在，主要那些他不要我们记得的，我们不能使我们不记得，但是但是神能够做，约翰一书。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就赦免我们，他就忘记。我以前一再的求赦免，我只是在教会生活中几年而已。他对我说：“你在讲什么？”当他赦免的时候，他就忘记了。我们也需要学习赦免，这是最重要的。有些人说，我知道，有人说我准备好要赦免。如果他很忧伤，很伤心的来求我的赦免，我就赦免。至终内住的基督就会说：“现在就赦免。”李弟兄有这样清楚的说，他知道这个会发生。在要来的时代，当圣徒说他知道在这个时代他们会来说，我记得我所做的，请赦免我们。我毫不疑惑，李弟兄会说，我已经赦免你了，你不用你不用再求赦免了。在我们 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这边，你愿意赦免吗？或者是你，或者你想说，如果人来，很谦卑的来，解释他们所做的，赦免他们所做的，那我就，要不然我就不会让他们过去。你想要主这样来临到你吗？我们在这个，主在我们里面，这个时代主在我们里面。当这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诚心，出现在我们心里出现。当他在一瞬间来到的时候，诚心就会在我们心中出现，就在那一刻，我们就会被提。这就是我所要分享的，我所分享的份，我的份。如果你有感觉，30秒来跟你的邻居祷告，然后，我们弟兄会给我们一个加强的话，不管你是什么语言，你可以跟你的翻译来到麦克风，翻成英文，跟随你那里的感觉来继续。来完成这篇信息，让我们来祷告，然后分享。